暂且摆一摆，看看他第一个朋友说什么，这个挺重要的。或者我们这样看，假如你是约伯的朋友，你听他讲到这个地方，讲完了，那你跟他说什么？你得了抑郁症，去看个医生，吃个药。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在旁边哭吧，因为太惨了，说不出来呀。
那你陪他做七天七夜，你想什么？个人想个人的。
如果陪他七天七夜，肯定想什么，把他捞出来呗。
捞出来呗，对，你开头一定想我怎么帮他，怎么安慰他，怎么劝他。
这个我有发言权。
你有发言权，对。
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你的面前，说各种各样的话，很有意思。
所以我比较聪明嘛，我写一首歌就十篇的话给你，不是我讲的，对吧？因为你说什么大概都错。
没错啊，就是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没有人能够说到我想要的那个点上，没有人。
不可能
啊。
像慧敏最近呢，有个同事，蛮可怜的，小孩也是二十几岁，突然就车子撞死了。
Oh my god！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死，他死在车子里面，过了一天人家才知道。你怎么安慰他？你怎么安慰他？所以慧敏也是去店里面找了一张卡片，上面都是圣经的经文，他自己什么都没写，就把这个东西寄给他，因为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假如你听了约伯，你本来光看他你不知道说什么，他开始讲话了，他讲话第一你要听懂，对不对？你有没有时间 counsel 别人？你现在当初也不一样，你现在算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学生了，你有没有机会 counsel 别人？就是别人很难过的时候，别人遇见痛苦的时候，你能够去帮助他了，除了帮他做作业之外。
会啊，年纪大了就会有一些人会到你的面前，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经验了，会来寻求帮助。
第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他，你先别自己去想。他想了做了七天，那个朋友自己还没开口都已经有些结论了。其实约伯什么话都没讲，那约伯讲话的时候他不见得听得懂，因为他又作诗又唱歌的，你看看，对不对？那哪些话是重要的？我们是两千年了，三千年了，读过好多遍了，你慢慢去看，你就听这么一遍，你不容易抓到他的思想，他到底是什么？他这里面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其实就是神四面为主，他心里面知道的很确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出于偶然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也是圣经要教导我们。因为约伯记讲到最后，神说，约伯讲的对，你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身上，你如果开始把它归结到一个偶然的碰巧遇见的，那大概就是已经开始走错了。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你会说什么？
那是不是就别人说这辈子不好，就上辈子的报应？
我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做了什么错事，对不对？我欠了什么了？怎么会这样的事临到我？
其实圣经里也有这种嘛，大卫做错事后面有报应。
那是不错，但是不是上辈子下辈子的事情。
不是上辈子下辈子，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做错了就会可能就是，当你之后遇到患难就可能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了。
你讲的不错，因为底下第一个朋友就是这么讲的，他很婉转的跟约伯讲了，你要谦卑下来，这患难呢不是无缘无故来到的，而你现在遭遇这个灾呢肯定是你有错。你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你不要这么心急发言，因为神不会错的。
但那个朋友傻逼，当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这样说，一般这种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自己说的。
这是他的朋友告诉他，所以我说他做了七天他已经替约伯想好，他认为约伯遭遇这样的事情肯定是这家伙平常看起来好像没事，不知道做了什么事了，上帝报应他。可是约伯从一开头他就不肯这样想，他不认为是这样子。
用他朋友的话，在他朋友当时来看，就他太傲娇了吧。
对对对，那到底我们应该站在哪一种立场？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像约伯那样，还是像他的朋友这样？你是应该谦卑下来看看自己做错了什么了，还是你自己应该晓得说，还是你应该像约伯一样站稳立场，对吧？讲话不要这么骄傲，是不是？
那我觉得还可能还是要回想一下以前吧。有多少人能所谓做的像约伯那样？
对，你回想到以前呢，你回想到以前，这个时候就是他出现麻烦了， 什么麻烦呢？因为当你这样回想的时候，你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啊，其实也想不清楚，随便随便。
对，你进去，你这一想进去呢，只会让你越来越没力气，让你越来越找不到答案。
那说白了，只能是往前看。
对，但是你同时你又不可能有约伯这样的骨气，对不对？那你说我们跟约伯有什么不一样？约伯身上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他居然不认为是他的报应。那我们呢？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干什么？加倍受罚。所以神还罚不罚我？从这整个的原则上来讲，
不罚呀。
不罚，他会管教我们，可他会不会故意要罚我们？不罚。这个就是跟约伯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不是不同意神会管教他，他也不是认为他是完全，可是他基本的他就过不去，就是说，因为你看嘛，我并不比别人差，可是为什么我遭这么大的灾？而且这是这么大的灾是就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在跟我作对，就是这么回事。那给他说中了没有？给他说中了。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什么时候你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说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罚，加倍受罚，替你死了，那神还要反过来还罚你，那你这个人很骄傲。这是一个反过来的思想，也就是为什么约伯记摆在圣经里面。我们其实应该有约伯的信心。
再把那句话再说一遍。
不是，你没有办法再回去算我是不是哪件事情让神报应我，因为只要你认你的罪，一切的刑罚怎么样，他的鞭伤是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是我得平安嘛。这个医治这个平安的结果是什么？我在神的面前，就是罗马书讲的，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你说我就做不了这么好怎么办？哎哎，这个就是每天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持守你的纯正。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因为那个我们
让身体线上。
不是，要在神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
哦。
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这个东西听在中国人的耳朵里面有点不对劲啊。常常让基督徒这样讲，他说我对得起神就好了，那个不叫无愧的良心。
对得起神就好，我们很难对得起神的。
他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觉得没错就好了。
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谓无愧的良心，跟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不可含怒到日落。你无愧的良心就是说，别人没有因你跌倒，你没有让别人成为他的痛苦。你需要寻求沟通，你需要彼此帮助，你需要彼此鼓励。你不能一个人关了门就我做自己就好了，只要我没错就好了，这个不叫无愧的良心。我们无愧的良心就是当我受洗的时候，你看，对吧？你接受主的时候，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他的刑罚是我们的平安。我一切的罪耶稣已经从神那里加倍受罚，所以我这个人怎么样，需不需要再去为我的罪做什么？不需要，我就要接受耶稣。但是并不表示你不要去认罪，对不对？这是两回事。有欠了谁，你对不起谁的，你就回去把这个东西还给他，还给他。神不会为这个事情再罚你啊！你假如把这个事情都办干净了啊，那你这个良心就很平安了。过去的事情呢，不会再来搅扰你了。所谓不会再来搅扰你呢，就像我没有得救以前，我做了很多糊涂事儿，那事情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吧？圣经最生动的话就是我的罪孽追上我啊。我躺在床上，我突然就坐起来，我开始自言自语，为什么？又好像回到当初那个尴尬事的场景里面去。OK， 那这东西没办法摆脱的，因为直到我信主认罪之后，突然就不见了，就不见了。可是这个不见不表示说他你的行为完全了，因为你从每天从早到晚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在你周围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可能一天下来你也有一些新的事情让你不平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圣经讲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吧？那这个就是你每天每天要保持你良心的清洁，这个不是修炼，也不是道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也不寻求沟通啊，你光把事情藏在心里，那你的良心就会开始不清楚了，你的信心就会开始动摇，因为你其实你在神面前不安稳，你自己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思量，这是不是很健康的。那约伯这个人了不起，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临到他还有这么大的把握而且他没有耶稣基督，他那时候还没有救恩，
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救恩呢、啊。
哦，
对不对？他虽然没有救恩、可是最出名的话却是他讲，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I know my redeemer， 因为他明白什么叫做献祭，他明白神赐给他们的律法，因此他能够在这上面他能够保持他一个很清洁的良心。因为你既然说我献祭我的罪得到赦免，甚至我儿女的罪我得到赦免，那你再来击杀他也好，你再来刑罚我也好，怎么样，错不在我了，你在故意跟我作对了，对不对？
他都知道他神在故意跟他作对，他不会怨恨神。
这个东西你得慢慢再去读了，至少他第一篇讲话里面呢，你看见他不是咒诅神，对不对？他太太就劝他，就他太太就是这么劝他，你把你的怒气，你就气掉你的纯正，气掉神就行了。他不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神在故意跟他作对，所以他干什么？所以他就讲嘛，他咒诅他的生日嘛，他话还是要讲的，气还是要出的，可是他这个气不朝着神去。
我说他为什么可以不怨恨？
你知道他这样对付你呢，他必然有他的意思，只是他现在还没有给你这个答案。
有多少人可以这样想，忍受他一切？
这个就是读圣经的益处嘛，他不是要你跟约伯比赛，而是要你跟约伯学习。他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有多少人可以，这个只有约伯做到。约伯既然做到，你要学他的诀窍，他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走对的路。他不是咒诅上帝，他可以咒诅自己的生日，对不对？他说我寻求坟墓，结果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神不给你嘛？他到底是在逗着我玩还是干什么呢？我这个东西要容忍，要忍耐多久呢？约伯全部不知道。你朝神发脾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故意这样对付你，对不对？你说有多少人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但是读了约伯记以后，很多人做得到，因为你开始明白了，你得救以后，你开始明白了。圣经里面讲的话很清楚，他说我对你们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是可以这样子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不对神发脾气其实是蛮简单的，不把你的怨恨朝向神，你甚至没有怨恨，因为你基本上基督徒的行话是你这个人比较柔软一点，在神的手中相当的柔软，他怎么做怎么好，你知道终究他是叫你得益处。这个信心我们信主的人在读了圣经是可以有的，这个态度也是可以有的，这不是问题啊。只是要是没有圣经，没有约伯这样的人给我们做榜样，那有或者没有这样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几个人做到呢？恐怕没什么人做到，所以才有约伯记写在这里嘛啊，这个是第一章，这是约伯的第一篇讲话。你要是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看明白，看他朋友一下子这个提曼人呢，一下子讲了两章，讲了大概有约伯讲的话的四倍，里面讲的所有的道理基本上都是对的，可是约伯听了就生气，那为什么？所以约伯记是很好玩的，他让你看事情，看人生，看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呢，不是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不是这样子啊。凡是人变成这样，他恐怕心里面在埋怨神，越不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定要陪，有耐心陪他去，七天七夜呢，一张一张的慢慢看过去，我每次读一点就可以了。那你明白他的思想， 他的立场，他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啊？然后你再想，你如果是他的朋友，你跟他说什么？你他会怨恨神，可是他偏偏你就看不见他做这件事情，他是在跟神讲理，他是在跟神表白。他一面表白呢，一面喊冤，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在这一切事情的旁边，在这一切事情的后面，这个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
一旦知道这个事情，心情会有两种，一方面是不怕，是因为神在管着，
对，
但是一方面也很怕，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
对呀、啊，就是他讲的嘛，他说惧怕临到我嘛。
对呀、
啊，
就是这种心情。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好像不说，他没告诉约伯，他到目前为止没告诉约伯，这就是约伯的苦情，这约伯的难处。可是也就是这样，所以圣经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们多多少少、早早晚晚，你想不想，你都要碰见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碰见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故意把它丢在一边不想就是了。其实人不可能不想的，你说人活这一趟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
而且大多数人不需要到达约伯这个难处，就会开始有一些更加痛苦的心情的。
对，只是说我们习惯了，我们的传统也告诉我们，你这左邻右舍也这样告诉你，想了又怎么样？因此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这样想了活不下去了。其实不是没得想。约伯这样的态度呢，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仿。他把一切事情归结得非常清楚，神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们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就发生一切的事情出自谁的时候，他怎么样在观察我，我又应该怎么样往前去，我现在往前去根本就没路可以走、哎、所以他是有一肚子的牢骚。你说他不怨恨神，可是他像不像神发牢骚？怪怪，这个牢骚可是够多。所以至少他告诉我们说，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不要害怕，这没什么，没什么。你非常实际的活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是可以向神发牢骚的。
嗯。